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老是自己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 T。我又有时一直在想，就是两性关系当中，他们是怎么通过一些事儿去吸引人的？我一直想制定一个东西叫做吸引力法则。如果把这个东西研究透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搞个那么相亲培训班啥的？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以前做过那么多的什么聚会啊，闹那些事情，我为什么不找个相亲群呢？现在这么多人找不着对象，那家伙这一个个都饥渴都难耐了，那我这赶紧上吧。我就在研究这个事儿啊。有时候我想呢，怎么能让两个人就吸在一起啊？人都说了异性相吸嘛，那我现在怎么突然发现同性相吸了呢？感觉啊，这个事情它不太对味儿。我有时候甚至突发奇想，想在一人身上面一枚安板一个磁铁啊，把他俩粘在一块儿啊。其实我在想这个事儿啊，就是最早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女人不坏》啊，这当时是周迅演的嘛，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费洛蒙。这个费洛蒙这个事情，我那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电影，我看了一遍，我就研究了一下费洛蒙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动物分泌出来的那个具有挥发性的一个信息素啊，就是它可以使同种动物啊，或者不同个体之间呢，通过嗅觉的作用传递讯息。那么我们人类这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过去只要产生费洛蒙就能异性相依嘛，到发情期了。我感觉现在咱们好像人类不一样啊，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发情啊。这个费洛蒙这个事情也很奇怪，当然有科学家研究啊，说是人类的费洛蒙的感受其实那个离鼻器啊，但是已经退化了，没有什么作用了。就是咱们那个鼻子，说实话现在绝大多数都是鼻炎，你放什么味儿我都闻不到，是吧？但是我们虽然说退化了，但是还有一个离鼻器小袋啊，它可以具备化学感知的作用。但是现在只是在科学理念当中，科学家没有证实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它到底有没有失活啊，然后又基因方面又各种东西啊。但是很多人我也发现科学家真那么闲啊，研究这些啊。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调节东西的啊，然后避免人身体啊出现一些心理性的障碍啊，包括我们人类进食，你有这个东西啊，然后你能分辨什么好坏了，对吧？有什么味道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也确实有啊，有一些费洛蒙的传言啊。当然了，现在打着费洛蒙的那个传言，说是什么香水那些，估计80%-90%都是骗子。然后我看了个消息啊，就是说有一个消水什么香水什么有什么费洛蒙的，哇，这网上卖爆了啊，大家都疯狂买。我是，但是我不考虑这香水的问题，你背后的因素就是说它后面是不是真的能吸引女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香水如果喷在人身上，有的人特别奇怪。我这个人是蛮喜欢香水味的，我要闻到了香水味，我觉得哎从我身边飘过了，还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哎过去了。但是如果坐在电梯里，是吧？有一个女生，然后喷了点香水，啊，有的老爷们儿那捂着鼻子那咳嗽啊，我是奇怪的，不懂的审美，你的鼻子是不是退化了？人类不就喜欢香香的东西吗？那为什么人喷了香水你咳嗽什么呢？啊，那有粑粑味儿是不是？你也得捂鼻子，但是人啊，这个如果猛的一下啊，嘣儿放了个屁，你是不是也得疯狂嗅？哎呀，我就喜欢这口，哎呀，那香水太呛鼻子，还这个都接地气呀、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啊，行驶在路上，你哪怕等红灯或者走在马路上，一个女生从你身边飘过啊，身上散发那种浓浓的香气，确实很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还珠格格》，对吧？《还珠格格》香妃体香啊，体香。但是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体香是狐臭。就是可能那时候皇帝有点什么怪癖吧，那个。当然有指出啊，有科学家指出，就人类往出散发那些费洛蒙那个味道是从哪散发的？从腋下啊，那不就是狐臭来的人的味道吗？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费洛蒙这个事情没有被证实啊，就是所以说异性当中能否散发费洛蒙不太确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有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一个女生你能跟她在一起待的时间稍微好一点，能待的时间久一点，你闻她的味儿是不是特别香？有所以说有句俗话叫做我跟她在一起对味儿了。所以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她不仅好看，她还很好吃的样子。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啊，然后你一直不知道你自己的爱情到底是从哪儿来。其实很多人都很迷茫对于爱情的观念，如果我喜欢一个人，那我应该是怎么样表白？她长得好看，她有个具体的形象没有？你比如说问一个男生，我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吧，他可能缘分吧。缘分是个什么东西，能具象化一点吗？那什么是缘分呢？那个猿猴的粑粑，你去动物园不得了呗。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一个具象化的东西。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80后那个喜欢什么黑长直，只要黑头发长长的直直的，我的天哪，我就迷得五迷三道了。像我这个人个高1.83米，我比较喜欢个高的呢。但是事与愿违嘛，你们替嫂这个小土豆啊。所以说在各种过程当中，你喜欢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男人和看到女人的直观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绝大多数当中，女生自己也是有这样的认为，他们喜欢找一个高大的男生啊。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男生和女生的身高比例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女生个子虽然小啊，1.5米、1.6米，但是找的男生都是1.8米到1.9米的男生。你所以说他们最萌身高差就是这么来的。很多女生就愿意找这样的男生，很多男生也喜欢找这么可爱的女生啊，对不对？就是又当男朋友是又当爹是吧，那种感觉。而且女生在这边也特别有安全感。但是你从另一种角度去讲，女生为什么在跟男朋友在一起她特别有安全感，因为她不用看你的脸，你知道吗？就是你长得丑她可以接受，因为她从下面看到你永远是你的鼻孔。如果你自己觉得啊，有时候你自己身高比较高，然后你找了一个女朋友挺可爱的漂亮，然后不怎么高，但是身边的朋友老是说你何德何能，你找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妹子，你当时是不是祖坟烧冒了青烟了？你怎么可能会找到这样的？不应该啊，他为你怎么爱你，就是你长得跟我们兄弟几个当中属于，说实话你就属于残次品了，你怎么就能找到这么可爱的，然后你就把他鼻孔对着他们，你看看我的鼻孔漂不漂亮，是不是能可以看到我离鼻器的小袋？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你搂着你的女朋友的时候，她的肩膀是不是？她的肩膀刚好到你的胳肢窝这边，然后你搂的也非常方便，然后她抬头就能闻到那费洛蒙的味道。人家是香妃，你是香爷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直观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女生喜欢找一个高一点的，但是男生何尝不喜欢女生的味道？所以说女生最重要的是哪里啊，哪里的味道？头发啊。所以说你看啊，一个女生喜不喜欢你，就是在取决于她洗不洗头了。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你，她肯定会洗头啊，那个头发那个香味散发出来的徐徐的清香会让你真的五迷三道。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只要跟女生走在一起，你要贴得很近的话，然后并肩对肩走，你回头跟她一聊天，就能闻到她那个清新的洗发水的味道，你就觉得特别舒畅，你整个心情也很舒畅，你就很开心。这就是为什么女生选择洗头了啊，就参加那个什么各种活动了。如果她不洗头，你一回头了，她就表示一个明显的抗拒，滚，跟滚，咱家就是朋友。所以说刚开始谈热恋的时间为什么就那么可爱，就是为什么都觉得谈热恋期间就大家都喜欢啊那种的恋爱的氛围，那种的感觉，为什么一到结婚之后就互相嫌弃？很简单呀，就恋爱的之前就是每天出去跟你出走街串巷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啊，一定要打扮精致啊，喷上点香香的香水，走在路上两个人散发着爱的分泌物啊，那种情愫那种氛围俩人就贴合在一起。那你说结婚以后谁愿意收拾？你永远看着一个穿睡衣的老婆和一个穿着拖拉板在抠脚的大汉。 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爱没了，他他妈是美没了，只有生活了。但也恰恰突破了心理障碍，因为这是你最亲近的人了嘛，你可以放下一切防备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每一次爱情给你带来的考验和一些美丽的东西。那生活当中，你如果要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逐渐的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然后散发自己的魅力的。其实散发魅力不仅仅是你有的一些好的一些文采啊、学习啊、能力等等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是你能够通过自己的自身散发出一些气场。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个人啊散发出了一个强大的气场以后，你会觉得特别可爱。有的人散发的气场是威严的啊，你是不敢进的，生人勿近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躺在那里，他就不动，你都不敢靠近，对吧？确实是你也怕见鬼，对不对？有没有气倒没有，但是有肯定有场啊，就是。但是有的人站在那里就很严肃啊，就比如说放在那里，他只要一声令下，你不敢说话啊，就是这样的气场。比如说像在厨房正在做饭的老妈。心里憋着气，你也不敢，对不对？或者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啊，就是非常平易近人，你坐在那里，就是你不用说话啊，甭管你是爱人艺人，你坐在那里不用说话，不用搭茬，你就感觉这个氛围很愉悦，就因为这个人会带动气氛啊，他所以说他有一个很活跃气氛的一个气场，能让大家瞬间就放松下来，放松所有的防备，知道他人畜无害啊。像这种人，绝大多数都是骗子。哎，来买点，就像我这人这么实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对。作为一个骗子来说不合格，要不然我卖牛肉干早发财了，对吧？我就是这么啊诚挚的跟邀请大家说来买牛肉干，没人搭理我。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啊，就是你们也要心知肚明，看看啊谁好谁坏，最起码你看看我啊，这么困难了，你们帮助我一下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经常在家里待久了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惰性心理，那大家也不愿意出去活动，然后见人呢也不愿意说话，那么去参加一些相亲的活动肯定也会有一些就让人觉得很难堪。就比如说你平时都不爱说话，你他妈相亲你就会说话了，你突然开窍了，不可能，你见面就问个几乎哲也的问题，他也回答不上来，你问也问不好，两人的东西几乎都是不欢而散。就是一个是不会追女孩的人，一个是不愿意谈恋爱的人，两个人在一起你能追到吗？能谈到吗？很难。所以说相亲的几率概率非常低。但是呢，如果要有一个人中间的盘旋一下，我觉得你们就会好一点。比如说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话，他不会提问题，你不会提问题，两人有的人是很慢热的，对吧？有些相亲活动就是很快很快，如果你快速的话你就能在一起，那么很慢的就不行，你需要通过慢慢慢慢的去感受啊，接触才能感受到这个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这个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但是你通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第一印象可以把第一印象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比如说第一印象我们可以拉到2个小时到3个小时，而不是一眼啊。比如说相亲的时候几乎都是一眼啊，两个人相亲，如果你要是在一个群体的相亲活动当中，你看一眼你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他是没有印象的。你去想想一群男人或者是一群女生坐在那里，你对谁有印象啊？就是你可能扫一眼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因为太多人看不过来，你也记不住啊，然后大家也都不会有交流的机会，所以说就没有什么印象之说。当突然有一个人打动了你的心思啊，打动了你的心房，然后这个人突然就映入你的眼帘，那这个时候你再进入，这就是第一印象肯定是好的，也就是哎，我们是找好的啊，优胜劣汰啊，把所有的好的人先拉到自己怀里，然后再开单独啊，咱再聊，然后事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我觉得有些相亲活动是可以的，但是关键是看谁来弄啊。你我要弄的话，我觉得应该脱单几率蛮高的。你看我本来没组织这个相亲活动，我有些时候都没组织相亲活动，就是本来单纯的聚会，他妈就成了好几对儿。我都奇怪，我当时我真的啊，我前两天我睡醒了，给自己啪啪脸上抽两大嘴巴子，说当时你说闹什么聚会，为什么不闹相亲活动，就单纯一点直接一点，非得闹得这么隐晦。其实当时我其实内心有些害怕，我就是怕有些时候他们分手了找我麻烦。但是 人家分手了关我屁事儿啊，我这当时我也可能哎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如果要真的要把这个相亲活动咱举办下去就挺好，我觉得以后呢我也经常会想办法咱闹个相亲群啊，就是咱有一点就是闹得不好，就这一点就让我很惆怅，因为老 T 在杭州嘛，我在杭州，然后我见相亲群那么五花八门的，这嘛这广东深圳呀、啊、然后天南海北的哪都有啊，上海的也有，你说咱们能凑到一起吗？很难。这就是我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如果是什么时候咱能把这个杭州的这个人闹起来，其实很多的男生女生都有这个诉求啊，说想要谈恋爱啊，想要在一起啊。其实我们知道嘛，所有男人都逃不过一个考验，那便是刺激和新鲜感。真的，男人都特别喜欢新鲜，他天生就喜欢猎奇，你没有办法啊。你往地上放了一块石头，一堆男生走过去，这蹲在地上能看半天，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是陨石吗？就比如说在家里啊，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出门方式都不太一样，你给女生打电话喂出来嘛，女生可能会直接老当的说啊，我今天累了我不想出门，我就在想在床上躺着，然后那女生直接回答啊好嘞那就这样吧，然后夸嚓然后结束了，今天就结束了，这个女生在约别的女生。男生你和男生不一样，说有的时候你要到宿舍走出去玩去，去哪儿不知道走，然后就一帮人就走了。打电话也更直接啊，喂干啥呢，在家啊，在家待着呢，走吧走吧走吧，出去出来玩，去哪儿不知道，哎那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来啊先下来吧，我都到你家了，哦好好好，下来了，下来俩人在一起，去哪儿啊，哎我也不知道呀，想想。但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男人有保底，网吧台球厅都有保底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找个地方去坐坐聚一聚，或乃至实在不行小饭馆再喝一顿。所以说男生就是有这些想要有一些新鲜感和刺激感啊，所以说他要参加一些比较刺激的新颖的户外活动或者旅行或者到一些新的地域他就很开心很兴奋，对吧，你比如说到了一些相亲的场所他就比较兴奋啊，他就喜欢这样的啊，这个所以说各位老爷们们偶尔去相个亲挺好的，你会感觉到无比新鲜，会感觉到来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和记忆，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专门给研究一下，网上很多的人说了啊，就是男生啊千万不要参加什么相亲活动，因为你去了也是陪跑，他妈凭什么啊。对，很多人说啊，很多的女生都挑好的，人们怎么样呢，人是给自己挑的，难道没有你自己主观的自己的问题吗？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就是哪怕没钱也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说明你这个人自身散发的魅力就足够强大呀，对啊，你只要参加多了以后你慢慢就适应了这样的条件，你肯定也会择优录取啊。你人很多的时间是有一种叫做经验的累积啊，然后你把这个经验然后把所有的事情然后把它积累成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慢慢慢慢我们就成长了一个，哦可以，我们对于爱情来说对于一些创造性挑战来说，如果这个东西不够刺激他会找另一个刺激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慢慢在这个相亲的过程当中就会喜欢一些新鲜的面孔啊，然后我就找刺激我就追他，哎这没准真追成了。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些挑战的事物，比如说我们要去男生们去见着一些女生喜欢的就敢于挑战自己的新目标，对吧，有一点求胜欲，哎他在心理上你慢慢获得成就感，你是不是感觉到每次相亲都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什么东西了，所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对吧，你所以说人生当中总是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么除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事情，相亲活动当中确实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在相亲当中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分泌出什么样的事。然后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谈恋爱之间啊，两人除了那些什么费洛蒙啊，那些啊荷尔蒙之间的一些东西啊和一些悸动，其实我觉得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在恋爱当中啊或者是在追求一个人当中要实践要形成的一种的习惯。其实女生多数呢她是一个慢热的，你没有哪个女生直接了当结婚吧啊叭叭叭两个在一起。就是这两年啊，其实女生逐渐放开了，其实女生现在要比男生啊要渴求很多。现在我其实上期节目讲过了，女生的那个现在的比例要比男生要多得多啊，所以说女生渴望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的人啊其实是要比男生要多的，想要稳定住的。其实现在很多男生是自暴自弃的啊，你们仔细去分析，很多男生说啊我找不着对象，其实绝大多数人给你再介绍个对象的，我不找。 都保持在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个体下，然后就是好多男生就非常执拗嘛，传统的观念有些时候还没有缓过来，就是女生已经在不断的改变，但是男生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执拗，比如说我要找一个个儿比我低的，然后工资比我高比我低的，我就不愿意找比我高的是吧，岁数呢找比我小的，然后不能找跟我同岁的或者比我大的，有的人男生就是这么执拗，没有办法的。如果你看怎么说呢，你说现在不是有姐弟恋嘛，但是姐弟恋有时二十来岁到三十来岁，没有说三十来岁找六十来岁的，你懂这个概念吗？就是几乎是这样的啊，就是越等到了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的人，基本都不会接受什么姐弟恋了，要是接受姐弟恋，他们二十多岁就结出去了。其实有些时候呢，人生当中如果你有些情况，如果你能跟一个人发生一些肢体的接触啊，就也就是说有一些肌肤的接触吧，比如握手啊，然后搭肩呀、啊，你们或者摸摸头啊，等等等等重类的因素，就说明你暧昧的气氛也很足了，这种东西就可以使你们的信任度逐渐增加啊。女人你知道吗，就是男人说实话并没有说长一张好腿，但你一定要长一张好嘴。如果说啊，男生那张嘴能够把女生说的五迷三道说的特别好的话，就一定要说到他的心巴上啊，那一定要把他说的夸的赞美的就是有模有样，不是单纯的阿谀奉承，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两者有本质的区别的。比如说一个女生长得嘛也就一般啊，你非得说长得好看，那他们明显是骗的。但是你要说到他心里啊，你一定要把他说到哎心里啊，然后觉得在某些方面他足够优秀啊，你要夸他这些方面啊，你原来这很棒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他就觉得他有很大的一些自信和力量，他就对你这个刮目相看啊，你这张嘴很甜，人都说了哄死人不偿命嘛，所以说你要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定要把自己啊说锻炼什么什么肌肉，你不如多练练自己的嘴。对吧，只要你把你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提上来了，你自然就会很好，因为这个事情会分泌出什么东西，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包括你们现在听我节目时间长了，因为它会给你带来一些享受的东西啊，就是当然了，有很多听众朋友他觉得不享受就直接关掉了，绝大多数听我节目的人其实并不是在于我节目会不会好笑或者节目内容讲的是多少，其实有的人甚至都不听我节目内容，只要我出声就行，多的是一种陪伴，因为我这种声音可能会跟他的频率会造成一些共振，然后他就会产生一些很强烈的多巴胺，会让自己很舒服，他闭着眼躺在那里就能睡着，对吧，有的人听我节目你说我这么吵放着嘎笑声，有时候放着音乐人就睡得特别香啊，就听我节目说哎，老听你的节目适合睡觉，我说你下次试试睡睡我，咱别睡觉了是不是，哎呦，就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很有些时候是让我很奇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很理解了，就是因为它会让人达到一种放松和信任的状态，他很信任你，然后这个陪伴了我多年的声音，我不管你人长得怎么样，反正能给我散发出这个强烈多巴胺，如果有一天听你的节目睡不着了，或者是听你的节目开始出现有些厌烦了，他就会选择抛弃，所以说这两年抛弃我的人也特别多，然后成群结队的啊，突然发现一个滑铁卢般的下坡，哎呀，我是我岁数长大了还是我声音变质了，我的可能某种情况会造成很多的人对这个情况就是会对我的声音的放弃啊，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他刺激更多的多巴胺的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只要让一个人产生多巴胺，他是在大脑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包括调节你情绪啊，包括你运动的控制啊等等一些自己身体奖赏，他都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很多的多巴胺的行为，当你多巴胺了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啊，他一分泌了就是让你快乐和兴奋和满足，就像你抱了个手机坐那里一刷就很满足，对不对，因为手机会跟短视频会给你发了很多的分泌出很多的多巴胺，你会越看越兴奋，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看完手机就睡不着觉的原因，因为都多巴胺分泌出来了很兴奋，对不对，然后呢你和你的恋爱的人过程为什么喜欢那么幸福也是会分泌出多巴胺的，如果你多巴胺分泌出来了，它可以刺激你的很多的那个神经精元呀，让你觉得很舒服啊，你那种心情就可以释放出来，那你说 谈恋爱怎么样才能让对方这个分泌出多巴胺呢？其实这个多巴胺就有很多种，就是但凡能够让你就是有一种很享受很上瘾的东西都是会分泌出多巴胺的啊。咱比如说撸铁，就是咱们说健身嘛，啊，运动类的啊，就咱甭管是健身啊、羽毛球啊、啊打乒乓球啊，各种的，只要各位是运动爱好者啊，资深运动爱好者，这个东西就会给你刺激多巴胺。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困惑，就在某个情况下，比如说你打球的时候被人虐了啊，你会情绪很崩溃，但第二天你还是愿意去，因为你有赢的希望，是吧？你一赢了，对吧？但总不可能你是吧？你跟业余组的有打有回的，是吧？有来有来回，你今天当个老师，明天被人虐，对不对？然后你总不可能一出来你。运动你就跑国家队是跟人打行吗？让人虐得体无完肤，那是一点多巴胺分泌不出来。当然你要跟你的朋友啊，或者是都是业余的打得有来有回的，或者你健身也是啊啊，一些高强度的运动，然后你越健你就越有瘾，你知道吗？健身是容易上瘾的。很多人说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就是上瘾啊，那家伙引来的特别好，他一健身啊，分泌多巴胺啊，他就很爽啊，就是累成那样，他也很舒服。年轻的时候我不理解啊，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运动都是被强迫的，我从来没感觉那玩意能给我分泌出多巴胺啥的。就像我们上课的时候踢足球、打篮球，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运动。你们有没有上课的时候把足球和篮球当成一种运动啊？因为可能对于我们那个年代来讲，踢足球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那打篮球也是啊，就特别帅的一件事情。你是为什么打篮球啊就跟那个踢足球是不太一样？踢足球是一场孤独的运动啊，永远的是场上的一群老爷们儿，然后踢足球，然后难得来个几个女的，还是场上队友的几个女朋友。所以说踢足球对很多男生来说就是上中学啊，没有人鼓励啊，没什么没有开化的时候那种感觉喜欢的运动。但凡上了高中以后啊，到了大学打篮球的居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女生拉拉队啊。打篮球不管你打得多么累，只要有人说加油太棒了，哇，心里那个爽。女生也知道嘴里说太棒了，心里吐了半天啊。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你只要打篮球是吧，你能分泌多巴胺，然后女生看打篮球也能分泌出多巴胺，她就很享受。所以说打篮球也是一个谈恋爱的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时候但凡上大学然后打篮球，然后几乎都是为了找对象的。所以说有时候为了抢场地然后打起来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今年没有找到对象，我不甘心，能不能让我们先上啊？甚至有人啊，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主动做球啊，让你投的帅一点，然后这样主动做一下啊，一帅了那啊，很多五迷三道，晚上请大家吃饭啊。还有一件事情也能分泌出多巴胺啊，就是这其实是分泌多巴胺，就是让你谈恋爱的一个过程啊。你喜欢一个人，你不要说去追求表白，你得让他有更多的依赖喜欢。那什么是能分泌多巴胺？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先要抓住男人的胃啊！这个也是，现在你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也要抓住女人的胃。怎么抓呢？咱不管是自己做呀，还是能找到好吃的地方，你首先一定要有探店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很多的人探店嘛，你也可以自己去拍啊，探店，对吧？你探店主要是为谁？为未来的女朋友去探店。如果你做得好了，没准儿你还成了这个探店达人，人家还签下你了，你去哪儿吃饭还不要钱，对不对？你找到了很多好吃的店，你去带你喜欢的这个女生去吃，食物会给一些啊，食物中会包含一些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的一些物质，比如说糖啊、咖啡因啊、巧克力啊等等等等，特别是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可以刺激很多多巴胺的释放。所以说很多女生很喜欢糕点店呀、什么奶茶店呀，这些地方，对不对？所以说你就带她，哎呀，你只要为什么要谈甜甜的恋爱呢？你就带她去吃甜食啊，甭管她以后胖不胖，那是她以后的事儿，你就带着她去吃甜食啊，让她尝一尝甜甜的恋爱，甜到腻的恋爱。还有一种，除了一些我们说了吃东西啊，就是只要你找到好吃的地方，女生问你去吃啥，你走吧，跟我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这个其实是最信任的地方。不要再说，哎，你想吃什么呀？女生说随便。这个时候，哦，我让你去吃随便，你说这个啊，那这个时候就 哎，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对不对？然后你说吃这个吧，女生说不好的时候，然后他说那你吃啥呀，他说都行，那就咱们去吃这个随便，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否定你了，因为你不知道我的喜好，你懂我意思吗？这其实在否定一个男人的问题啊，你而不是让你在网上发段来刺激女生，那么都是男人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分析不清楚，你在那怪别人，非要女生明白当成了，女生从来不会直接告诉你我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你要去发掘，你发掘好了，她其实每次在说这些否定的价值的当中，她就是对你一种考验，你要想每次都是一种考试，所以说当每次我跟你们提早说这个要吃啥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还有一种东西也能分泌出多巴胺，比如说听音乐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啊，或者听我的节目也可以刺激，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一个喜欢的人或者交往比较亲密的人去分享你的这些快乐的东西啊，你大家都愿意啊，就是喜欢的话大家都转发，喜欢的话可能会分享别人。比如说最早以前两个人如何能够确定是刚开始情窦初开的时候，就是戴耳机啊，那个时候我们戴的都是随身听，而不是现在的什么手机啊那种的啊，随身听啊，一人一个耳机，然后这边放着磁带，特别浪漫，在夕阳下的一个是吧墙垛子上，两人坐在那里看着夕阳，听着过去的音乐啊，那其实特别有意思啊，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浪漫有意思，而不用说话，彼此就享受着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两人靠的也很近，因为耳机的线比较长短嘛，是吧？你如果觉得耳机线有点长，你把中间拴个扣，让那耳机线短一点，你的两个人的耳朵还能靠得近一点。这个都是小技巧啊，你们可以要盯着，千万不要戴那种什么的分体耳机啊，就什么现在你家里有人给我藏起来。现在就是啊，你一个耳朵我一个耳朵这样戴着，大家都蓝牙呢嘛，那没事儿戴着分享。其实这个也可能，但是就是少了那个，我们一般都用线啊，线的耳机不是会分叉吗？中间你再系一个小扣啊，让它的线短一点。哎，你这都叫技巧。然后当然了，也可以去刺激一下冒险和刺激啊，也可以闹一些多巴胺。这个冒险就是现在有什么的东西，现在什么走鬼屋啊，闹剧本杀呀，是吧？你闹个密室啊，密室逃脱这些东西都可以刺激多巴胺啊。有的时候在那里就增加一些感情。如果他愿意跟你去，或者看一些鬼片啊，那时候为什么老是愿意说带着女生去看鬼片啊？说是因为就也等于一场冒险啊，女生喜欢。那么现在我那等到长大了以后，我就突然发现这件事情不太可取啊。你选择一个别的项目，比如说蹦极啊、游乐园啊，这些都可以。你不要老是琢磨着带着女生去看的那个什么鬼片儿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太幼稚。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妈长大了才知道的。妈，现在女生没事干，业余的爱好就是看鬼片儿。他们这没咋地，把我自己吓够呛啊。然后有些时候有些你要看不同属性，有些时候艺术也欣赏艺术也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比如说看一些艺术品啊，展览馆呀、一些具备美的艺术啊，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看美术馆啊，你就很奇怪啊，他当每次发出一声声的那个惊叹和哀呼的时候，你总是感觉他妈这不就是一个什么哎各种像素堆在一起，这有到底有什么？那是因为你不懂审美，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它是不同的人会不同的刺激和产生不同的反应，你没有就说明你没这个细胞，你知不知道？所以说爱情其实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的稳定都很有意义的啊。那么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多巴胺，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在一起能分泌出无限的多巴胺，会开心的话，或者是你喜欢一个人他会给你带来多巴胺的话，那他你追求他或者跟他在一起生活，那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对吧？他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嘛，它可以主要负责调节你的愉悦感呀，还有你的奖赏和一些动机方面的东西。所以说你在爱情当中多巴胺是尤为明显的。如果你要说当中你们的爱情总是很艰难，那就是说什么你们俩趁早散了嘛，他妈散发不出了多巴胺，那没有办法让你达成愉悦的过程，只能让你痛苦的爱情没有必要啊。因为爱情始终是刚开始的时候它会让你感觉到兴奋快乐，是吧？有些时候会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等那些生理反应，那都很正常，对吧？那就是喜欢你的一种表现。那除了身体反应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它使我们更容易被所爱之人吸引，会增强我们之间的感情投入，对吧？甚至会不断的想，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跟烙煎饼一样，左思右想的，就是想能不能在一起啊，不断的想跟他在一起，一种 精神上面的思念的缠绕啊，慢慢慢慢你会看，哎，好了。其实社交当不仅仅是谈恋爱，社交当中也一样啊，就是多巴胺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进行社交活动当中，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多巴胺水平会升高啊，大家会很开心啊，聊一些段子呀，说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去跟大人去互动啊。有的人是讲述者，有的人是聆听者，比如说像爱人艺人一样，就是哪怕那些不说话的人也要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当中，他们不说话，但是他们依然能感觉到快乐，他们是属于那种重要的聆听者，所以说你就不要浪费他的功能，有什么垃圾就往他那里倒。其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事情才有意思，像我们兄弟几个哥几个都是有会说话的不会说话的，当然我是属于那个会说话的那一盘，会说话的人就是在那里巴巴巴刺激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说话的人会偶尔巴巴是不是反抗两句，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他依然享受其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是明显的长到了形成了一个默契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配合啊，就是大家都是乐在其中，并没有什么谁闹谁啊，或者谁做谁的作用，朋友之间在自己啊，然后互相的然后斗嘴拌嘴，这才是一帮人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化学反应的一个氛围。如果大家都是能说会道的，那不是一场那个有益的交流，那么就是辩论比赛。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当中啊，你就自己去想，除了爱情当中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它是否能够让你产生更多的愉悦感，取决于这些，甭管是气味啊、运动啊，还是各种的神经感官给你带来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其实都是取决于你能否脱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原因啊。所以说当你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哎真的研究好了，你就觉得其实谈恋爱还蛮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你有相亲的也可以赶紧啊，有什么想要相亲的大家联系联系我，那都有我的私人号是吧，拼音的老 T202， 我研究研究，咱们传个局好吧，咱们闹一个大的啊，咱们找一个地方，我甭管是什么轰趴呀，或者人多了咱租个会议室啊，来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我就不相信我他妈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了，这还没有几个单身汉是吧。啊，喜欢的朋友可以来过来啊，咱们好好聊聊，有时间咱们传动一下这个事儿好吗。啊，吐槽社会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近嗑。喜欢老 T 节目别忘多支持一下老 T 的牛肉干啊，最近老 T 减肥了，已经瘦了8斤了，呵呵，就光吃牛肉干，真的。我就现在减肥群里已经开始上秤了嘛，每天称，我今天称了一下已经瘦了8斤了啊，已经开始逐渐开始回到我们正常的轨道当中了。所以说各位啊，哎，每到节假期啊，胖那几斤我全还回去了。甭管怎么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最好。喜欢吃牛肉干的也别忘来老 T 店铺吐槽脱口秀啊，就是某宝，在某宝里搜索老 T 店铺名字吐槽脱口秀就可以找到我的店铺了。然后或者搜索我们家的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也可以找到啊。喜欢的朋友别忘多支持啊，那么感谢各位朋友对老 T 大力支持，我在这里先给你跪一个了啊，就祝各位宝子们发大财，都能找对象啊。同样的，各位朋友想联系我的也可以加老 T 私人号，拼音的老 T2012 啊，有什么活动也可以看看我朋友圈，喜欢的别忘了多支持一下啦。那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咱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有时间咱们下次再聊啊，拜拜了。